谢大家来。
谢谢你的。
我从这里，在这里待了14年，回来有很深刻的情感的互动。那天我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讲他的老家是湖北的黄州，就是四壁，这个苏东坡写这个苏轼写这个大江东去，淘尽多少风流人物的那个地方。他跟我讲啊，就在那里。我就跟他聊起来说，那个时候他在讲这个苏东坡苏轼在写这个词的时候，距离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快要1000年。那他所写的故事，他所写的是距离他也差不多有900年。所以你看，我们在看他，他在看他前面的900年，人生多么的快。我到你们中间，我发现有好多是我的老师，好的长辈。我那天到师父去跟他们分享，我就拿出这张图片，这是徐志摩所写的《偶然》。他说：“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说他不懂人生啊，因为他从来没有活过他的人生。他30多岁他就撞击过世了。他如果活到像您这个岁数，好些人他再回头看看人生，他就充满了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不认识主的人，他也会思想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是1977年到北美来，86年到了纽泽西，99年搬到圣地亚哥，然后2004年去了中国的北京，一直住到现在。当我回想一生，我这短暂这些日子，我有很强烈的感觉。就像那天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我记得2年前我遇到我的老师，他叫做巴托生。巴托生是我大学的辅导，他是英国人，有5个女儿，然后一辈子奉献给中国人。他成立了一个机构，在这过去35年就来帮助中国的教会。我知道他，然后我遇到他，然后我的心里面我就跟他讲说，巴哥哥，好不好请你坐下来，我给你鞠个躬。他说不要不要。我说你不懂，你不明白我里面的感触。我发现我一生所会的东西都是别人，上帝界的别人所给我的。我偶尔会一点东西，其实很多时候站在别人的基础上面。就像我那天跟他们分享的，我带我的孩子，儿子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去看徐师母，因为他在 Virginia 嘛，他在那个很近，所以我就去看他。然后我就跟 Michael 讲说，爸爸为什么带你来看徐师母？我说爸爸要让你知道，这是对爸爸有恩的人，爸爸带你去看他。然后我就到师母那去，然后我就看他有这个留言啊，签名本，我就拿起来很恭敬的签在上面，说我写说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是让带我的孩子来这里，让他知道这是与我有恩的人。人生往回看的时候，人生充满了只有 我们都明白，到了人生最后，我们都会明白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再会说，股票你别再卖哈，跟孩子说那欠我们家那个账你得要回来哈，他都不这么说，他们都会说，我没多花时间跟我的家在一起。我若信主，我就发现我亏欠主许多的，他给我那么多，我还给他还报的是那么少。我们每一个人到人生的最后都是讲同样的话，但是有时候智慧神赐给我们，在人生还没有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然后我们就把握那个光阴，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来往前走。今天晚上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的题目是道成肉身。道是指的是真理，肉身是讲到每一个恩典。我们认识的主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一个人，只有在基督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借着基督看见神，他的荣耀是什么？他的荣耀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恩典，一部分是真理。那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就是这个题目。我只是愿意在还没有分享之前跟你们报告，或许你们知道或许不知道教会的一些这是刚刚毕业我们去的时候嘛，哈，这是刚刚神学院毕业，这是妈妈岳母，岳母91，爸妈妈两个妈妈都91，前两天她把这个胯骨摔断了，去动手术，今年还在医院里面。这是两个孩子，老二Jennifer 现在有了一个自己有一个孩子了，21个月了，Michael 现在是也是在这个病理科的resident 第三年，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去的时候都是在全国各地来培训，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在其中，我就不再多细讲。我们到很多各个中国所有的东南西北都去了，到了少数的民族，在那边其实比较多的工作，也支持许多的少数民族人的一些工作，在这有的在喀什，那个就在喀什，何老师、何恩正、何教师跟赵麦家在那边的，都是在新疆的地方。我们也办了工人的学校，找了一些办在北京市办的学校。然后2006年，主带领我们开始成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人比较不太多，有60-70位。在那边，然后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地方小，就在那个过道里面会前的一些祷告，后来人就多了，很快的人就非常多了，大概3-4个月以后就达到300-400人了。我刚刚说那时候就是每一周，我们登就是在这个时候，每一周有40个人新来的。然后这40个新来里面有30个头一次进入教会，这30个进入教会里面，这30个人有20个人留下来听福音，每个礼拜听福音，20个人就是20个人信主，或是18个人信主。我们连续记录了50周，那就是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兴旺。后来成立了第二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太多人了，我们是外国人台胞，不合适，政府说不合适做家庭教会的带领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第二个教会。那主就恩待我们，很快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原来那些教会来人，他们就开始在那边
最近有一些回来了，原来开始的人也很少，大概只有15个人，都是一些新的人，所以主就带领我们再重新开始，那就是非常的火热，非常多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共同有一个特点，就是单纯、火热、追求。他们都好像一个人踩着高跷啊，死命的跑啊，特别快，就是碰不得，碰掉地上就得半天才爬起来。不碰他，跑得特别快，特别快。共同特点，有什么课都来。什么课都来，他们有的人坐车早上3个小时来聚会，回去3个小时，平均都是1个多小时，一个礼拜不是来一次，来4次，不得了，就是渴慕，非常就是如饥似渴的希望多认识主。这是有很多人受洗了，你们或许有一些人看过这些照片，特别多的人受洗了。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阿訇，他们家是回民，他爸爸是祭司，后来都信主了，妈妈刚刚过世腿锯了也信主，我给他洗。他呢，他身上他也是他练这个不但是阿訇伊斯兰，也这个藏传佛教，身上有鬼，好几个鬼，他身上的鬼就会在他身上跳，砰砰砰砰，就砰，我们就把他赶走了，他就受洗了。他叫做张慈龙，张慈龙，他信主了，他就到登记改名字，他要改成张慈恩。他说我要那个在中国改名字是天大皇帝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名字，不像在这里改名字很平常，中国是不许可改名字，天大的原因也不准改。那他去，他就说他要改名字，他说我要感谢一个老师，所以把他改成张慈恩，那个人二话不说就给他改哦，就叫张慈恩了。很多人受洗，这都是受洗的照片。现在有大概1200人受洗吧。这些有很多的小组，教会很多的小组，有35个小组左右。他们有开夫妻营，就是最近他们的夫妻营会。夫妻营会也有各种的夫妻，营会。这是青年团契。明娟在这里刚好在讲这个，这也是他所讲的，叫做真爱方程式。这些很多年轻，我们600人的时候有399个所是大龄青年，那2女1男，所以就赶紧成立了单身团契给这些人找对象。后来说单身团契怪不好听的，压力太大，就变成青年团契了。一个月聚会4次，头一次是上课，就像这样，第二次就是去那个孤儿院给孤儿做饭，第二周是开个座谈，到餐厅包个餐厅，然后请一对夫妻老夫的，然后他就递纸条座谈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他？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就谈这些。然后第三周就是他们去孤儿院，第四周就是他们一块儿出去玩了。很多的婚礼，9月份有5对婚礼，特别特别多的婚礼，特别多的婚礼，也有很多的孩子，他们这个孩子。他这个孩子，他爸妈跟就是我们孩子一样大，他爸妈叫我李大哥嘛，哈。他爸妈的父母也现在都来了，父母也来了，也叫李大哥。那这个父母跟我一般大，或者比我小一点，我看到父亲母亲就叫叔叔阿姨。中国没有伯父伯母，在北京这个称呼，只有叔叔阿姨，叔叔就是伯父。阿姨就是这个伯母， 所以我就叫他叔叔、阿姨。孩子，先生是孩子吗？孩子这么大，孩子也叫李大哥，就乱套了。所以他这个叔叔阿姨叫我李大哥，我叫他叔叔阿姨。他的孩子叫我李大哥，他现在他的小孩又叫人了。我说你们就不能叫李大哥了，你们得叫李大哥叔叔。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一家人。祷告，各种的祷告在那边。退休会，这是今年的退休会啊，我们有十位全职同工，有大概200多位这个义工，这就是义工的同工会。有师班，我们也有师班，很多人有80个人师班，师班水平不错，大家都会看谱，而且都是看这个五线谱。这是他们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的演出，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培训。有因为在北京嘛，所以培训的机会很多，有各种的课程，各种的课程。你看这位是谁？你看 VT 嘛，哈 ，VT 在那个地方。我们教过很多的课程，就是我们在那里。我们也教一些实用的课程。我们有一个神学课程，兴起发光。我们找了26位明日之星，也有文化背景，文化足够的文化毅力，他们可以读书也愿意啊。我们从香港请了神学老师，每个月上2天的课，一共12门课。我们也带他们出去短宣，很多地方短宣。最近2003年我们下个月开始有一个北京市城市，不但是北京，还有好多地方全职的教牧进修班。徐礼强老师来给我们上头一次，就是上4次，一年上4次，一次上1个礼拜，上午上课，下午就观摩他怎么看有精神病患者，就是在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精神病患、抑郁症这个强迫症或是躁郁等等等等这些症。我们也邀请我们有几位农村的这个带领的同工，他们替我们去看望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他们在老家的教会。这是一次师班的退休会刚刚举行的弟兄营。这是我们开始有按牧，找了我们有中间有一位我们按牧做我们的牧人，等等。这个我特别找了一张照片，就是北京市的雾霾，出了名的雾霾都雾的不得了。最近我跟明娟去检查身体，人家给我们2张那个检查身体的卡片，我们就发现我们2个人都长了这个结节。在这个淋巴左边都长了这个 nodules， 所以他比较大嘛，所以他去检查做 biopsy， 就发现还好，我的太小，他说你3个月以后再来看，我们就发现肯定就赖在这个雾霾身上了。这是一些短宣，我们出去的短宣的山东的短宣，不同的地方的短宣。我们也今年到外面去派了有10个弟兄姊妹出去给我们替他们办中学生夏令营，从这个初中1年级到少数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中学生。我们也到其他的城市，到杭州跟18个教会，他们邀请我们跟他们分享在城市教会运动的一些事，我们去那边跟他们分享。就是我们的圣诞晚会，这过去的2010年的2011年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多，都成千的，可能1000-2000到最多人的时候，去年的。这是我们的爱心公益活动，我们做的比较多，就是做非常多的这个社会工作，就是我们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做很多成人自考，那些到城里面来打工的人， 他们没有文化，他就说我们跟你们融合不进去，我们就说我们改变你的文化。他们都是小学没毕业，小学文化，我们就帮他考大学，所以已经帮了12个人考上大学了，他们就有同等高中学历。太阳村就是服刑人的这些未成年子女啊、孤儿院，城中村少管所、敬老院。敬老院我们已经连续去了28个月，每3周去一次，去那里跟人家理头理发，去按摩、唱京戏，好多人信主啊，在那个地方啊，篮球事工。最近我们成立了国美社工中心，有人奉献了一块很大的地方，有大厅，有什么在社区里面，在我们附近，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办活动，邀请街道的人来。我们最近办的是这个教孩子来教孩子的父母、孩子的老师来画儿童画，找一个非常著名的全国画儿童画。那儿童画怎么什么意思，他教我们画，特别多的，特别有收获。我们刚刚办完全国第二届服刑人未成年子女救助的研讨会，就是9月刚刚办了，去年是8月。你知道今年在南京有一个两个孩子饿死了，对不对？你看到报纸有两个孩子饿死了，这个爸爸是关牢里去了，妈妈吸毒，两个小孩很小，就在活生生的饿死了。然后所以我们上了一些报纸，因为我们很关心。我们办了全国第一届，去年是跟民政部、跟政法大学来合办，3天的这个研讨会，全国有30个左右的单位、50个代表来这里，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基督徒，90%以上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教他们怎么样来照顾这里。然后最后我请了有10桌客，请了一些企业家在北京市，都坐在中间，都是基督徒来参与他们的工作。燕京神学院特困学生的奖助学金也是我们所做的。我们知道他们去年这些对华北、西北10个省跟自治区的这贫困的学生，春节没有钱回家。我说今年就我们替付春节的钱回去，加机票、火车票，然后再找这个30个学生，每最好的学生每一个月给他这个100块钱的零花，再找4个学生特困生来替他付学费，是有非常多的这一方面的工作，这都是在这爱心的行动，等等等等。我们有一个篮球事工，到了暑假就出来了，他们就出去打篮球。我们他有一个国际体育福音什么，还来我们这里给我们培训，我们还每个人上课都得了个证，就是打球的时候怎么跟人家传福音。他们就出来打球，社区很多那边人都来了，他们就跟他说我们这个教会，他们就来了。这就是今年的服刑人未成年子女社会救助研讨会。好，我们的意向就是这3个，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有很多人嘛，怎么样成为一个跟随主、爱主、充满了生命、用生命来见证基督的一个教会，彼此的关怀。我们甚至用 Java 外包写了一个软件，是在做关怀的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关怀的系统，我们现在正在使用，传福音给在北京市超过99%的信主。北京市很少人信主，不到1%，非常非常的少。第3就是成为感动中国的标兵跟楷模。底下我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 成肉身。我们熟悉这一段话不是吗？约翰福音第一章，对吗？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到了第十八节，后来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在北京认识一个人，他是苏东坡第38世孙，他的名字叫苏景云。你在网上很容易找到这个人，非常会这个刻篆，就是他印章，非常会写书法，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人。他很有名很有名，他组织了然后开始了一个积雪石博物馆，他自己的是价值连城，都在里面。很多中央的领导人，比方说贾庆林，一个礼拜去他那里听，跟他聊会天，会查。他是基督徒，然后我跟他聊天，他就说这个博物馆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这就是圣经的道理，我要用走在这条路上。我就跟他说，那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不是讲道路、真理、生命，圣经里面讲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是一个道路、真理、生命是一个厉害的，是一个杀人的，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但是那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是我就是。他那个真理是用一个人来包装，他那个道路、真理、生命都是用一个人来包装。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说，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对吗？他把爱跟光合在一起，爱的真光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一个真理是用一个恩典来包装的，所以是用一个人，是我就是。那是我们常常误会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多少在人生中发生多少的误会。我们总是有一种传福音或是来接触别人说，就是这么讲说，天下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条路，你是罪人，在你里面没有良善。我们不一定这么直截了当的讲，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过去跟你一样，但是现在我好了，主救了我，你也来吧。所以我们总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人遇见我们的时候，传福音有一种张力，他不愿意看到你，因为你里面充满了这一个耀眼刺眼的光芒。那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里面讲的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当一个文化跟另外一个文化相遇的时候，它一个天的文化到一个地的文化，它是怎么样落下来呢？一个天是一个道，怎么样落在另外一个文化，是一个肉身来落在这个文化里面。当你遇到另一个人，你们两个文化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们相遇相交，或是以后的相合，就跟所有的事情一样，里面可能产生碰撞，可能产生冲突，可能产生对峙，甚至僵局。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把福音传给另外一个人？什么是你的共同语言呢？那个共同语言就是你要站在别人这一边，然后才融合，就是有一个同，你要求那个同，然后才能够开始一个切入点。求同存异，同是真理，我们都在找这个同，你把你的同交给，但是
却存疑。那个存疑是代表的是尊重、等候，知道他不会马上改。我以前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个人吸烟，嗯，我们师班，我头绪是师班哈，刚开始的时候，哎，中间有一个 break， 是 smoke break， 原来有几个弟兄要吸烟，哎，我看到李大哥来了，呵，这就不自在了，对不对？他们就躲到三四个弟兄躲到后头去吸烟了。嗯，我也没讲什么。后来，我们青年团去，但是呢，出游五个车，四个车，那个司机啊，要开两个小时，弟兄啊，下车了嘛哈，看到我，他又跑去吸烟了，那看到我就很不好意思啊，是吧？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吸烟有啥不好意思了啦？圣经里面说。从里面出来了才能够污秽人，从外面进来不能够污秽人，在我们里面有更多丑陋、黑暗、奸淫、羞耻，才是真正我们要拒绝的。吸烟其实没大关系，他一听这个里挺理解人的哈，哎，他就容易接受你，对吗？但是我说其实吸烟也不好嘛，是吧？把身体弄坏了，然后还很贵，你看还很贵，还上瘾，都不合适。所以能戒就戒了嘛。我们都说吃饭要戒饭，吸烟戒烟啊。你每次吸烟的时候，先戒烟嘛，谢谢主。身体还行，还没坏。谢谢主，有钱买，是吧？求主也就帮你戒了。每次这么祷告，他很明白我在讲什么，他非常明白我在劝他不吸烟。但是，我把一个给他是一个用人来给他，然后最后我跟他讲。我说现在大家都对吸烟观点不好哈，你唱诗班，还要唱诗站在前面，肯定不荣耀主，不合适。你要不练习唱诗，你就别唱。哦，对对对对对对，都不唱，舒不舒服？特别舒服，他就接受你。当我们人，你遇见人，我现在讲是道成肉身，当。你遇见一个人，你怎么样切入，怎么找到那个共同的语言，那个求同跟存异，那个存异不是只是一个手段，为的是最后要求同，对吗？在所有的文化中，宗教进入到一个文化中，它是落在什么平台上，那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时候。玩电脑的人，电脑的这个语言，它是零跟一，对不对？是开关，会开跟关，只有零跟一，不然你就是外面，不然就是里面。那是70年代传福音的方法，不然你信主，不然你在外面，不然你在里头。那其实信主不是这样，信主是一条路嘛，不是吗？它不是一个一跟零，不是一个鲨鱼文化，要不你信主，要不你不信主。你知道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人际关系有各种的模式。我们那里有鲨鱼的模式，什么是鲨鱼模式？永远是他赢我输，对吗？就是鲨鱼。有一个叫玩具熊，永远我输，他赢，我是玩具熊，是吧？有的人是这个乌龟，他也输，我也输。有的人是狐狸，有时候你输，输输赢赢，他总有一个模式。是合作的，是彼此。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求同存异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等一下我讲到中国的事情，求同存异，存异只是一个手段，不是那个目的。求同是真理，存异就 就是恩典跟尊重。
当你跟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什么是双赢呢？双赢就是体谅、体解对方。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了这个我怎么做。比方说那一天，那个北京市的负责宗教的警察找我，我们两个一同喝咖啡，星巴克11点喝到12点半，非常愉快。到楼上吃饭的时候12点半，12点40吃到2点40，又吃，非常愉快。一上楼他就问那个人就问说，吸烟呢还是不吸烟区啊？我很自然的说吸烟区，因为我不需要故意想，就是我自天然的反应，我想到别人，然后我说吸烟区。我们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终于走到一个地方，吸烟区。我还没坐下，他还没坐，他第一句问说，您吸烟呢？我说我不吸烟，我说只是我想说您工作啊特殊，常常太枯燥太长，不得不吸烟，等一下吃完饭要休息肯定吸一根烟，我没关系，无所谓，您方便就行了。我们两个一坐下，我们两个突然成为好像好朋友一样，我们突然发现两个人在沟通，存异求同，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来想，就是我们现在在我等下讲中国就是讲这件事情，跨文化，跨文化就是求同存异。天的文化到地上来，道是真理，肉身就是存的，给他体谅，体谅你没有办法一下改变，这是充满圣经的道理。比方说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腓利门，对吗？劝他接待偷了他东西的阿尼西姆，他没有跟阿尼西姆说这个奴隶制度是违反等等等等等等，不但不能回去，要站起来来推翻这个事。他不，奴隶制度从古就有，一直又经过了可能1500年、1700年才没有。你如果读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它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如果仔细的查是，就是为保罗来辩护。在路加福音写说这个宗教是谁开始的，是那个创办人是耶稣，对吗？耶稣是他们自己的巡抚，三次说没有罪。保罗呢是这个，是把这个信仰广传于世的这个人，是你们的千夫长，是你们的这个菲斯都，是你们的这些说、没有什么罪，是你们的那个亚基帕王说没有什么罪。他其中有一个目的是来跟你的 work together， 跟你来合作，他体会到你，他来尊重你的权柄，因此你产生了会改变的心。所以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慢慢来说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存异之心，所有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所有的教育，所有的公益，所有的一切的慈善都算不得什么。你听过这句话吗？只有基督能够救中国脱离鸦片，只有战争能够开放中国给基督。一个人永远不会接受你的再好的东西，除非你能够站在他的位置上来思考事情。这就是当我们面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时候所要思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文化都不一样。比方说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南美是谁呢？你如果熟悉在南美的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不是像我们平常所看见一个白白的西方人长得很好的，不是，是谁？是一个短小黝黑丑陋的黑人， 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南美的教会认为神的儿子为什么来到我们中间，是来让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他是代表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一个解放神学，对吗？中国有一个十字架的神学，一个受苦难的神学，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只有在中国有。所以在中国，你在神学院，在西方神学院，你去讲说什么叫灵修神学，有各种的静默，有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什么灵修神学是讲受苦的。中国因为中国有一个背景，你到台湾，你到南韩，他可能有劳工神学，从这个眼光来看，你可以看说时代论的神学，因为他在那个时代从那个角度来看，说这都不一样。现在有妇女神学，你如果到英文的圣经，因为圣经不是说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说什么？弟兄姐妹啊，为什么一个妇女神学？他们错吗？什么是神学？神学就是人根据圣经，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来认识神，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文化、地域、个人的经历，你所在团体的人的经历所有的影响，所以一直在变化，对吗？南美的变，非洲的变，北美的变，中国的变，一直在变。那当我们把基督教放在中国的文化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件事情了。那个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基督教到中国来的那一个平台，那一个文化的平台，道成肉身。耶稣他的仆人使女一次两次到中国来，对吗？一次两次三次到中国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些圣经。启示录第七章，老约翰看见那个异象，数不过来的，从东从南从西从北，各国各民各方各族，所有的人在那里敬拜着。我说中国人一定最多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最多，肯定最多，一定都在那。人家说这个是什么秦国来，对不对？说这个是埃及的一个小城市。我说你这是没事找事。我说将来有好多人来，从哪来？从欧洲来，从哪来？从美洲来，还有从哪来？从 TNAC 来。你说这不对吧？哈，是吗？是，从秦国来 ，Seneca， 对吗 ？Seneca 悉尼嘛，中科院 ，Academy of 这个 Seneca 中国就是这个字，我不讲那个。来了，对不对？你看他怎么来，在一个文化的平台。中国的文化平台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唐太宗1460年以前，佛教啊，是吧？佛教啊，一个道成了肉身，他是他的仆人，他给他的仆人使女一个智慧，一个有恩典的真理，一个真理是用恩典包装，一个恩典是用真理来支撑起来的，然后用佛教做背景，在他的文化上，他说是寺为教堂，身为传教士，佛寺为礼拜，寺中为耶稣，庙宇为福音，法文为使徒，等等等等等等。你说这是一端，你说你慢一点。神你的主是有恩典有真理，他是在这个平台上来解释，好多人信主了，是吧？在那个平台，他的求同存异，他知道你那个意会慢慢慢慢慢慢慢，他的意存异的目的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最终目的都同，都在真理上合而为一。但是
它总有个开始嘛。你学游泳是吧，学游泳这是求同存异，都是一样。你学游泳你从哪开始学啊？他先从先深水，有人说从深水这淹空中跳下去，他为了求生啊，就自己就拼命就学会了，是吗？我有一个姊妹代理德国公司的产品，医药产品，很多年，十多年，信了主了。他原来是国产品当进口卖是吧，又给钱什么多了，信了主。他前台是基督徒，后面仓库也基督徒，我至少介绍了五个人去他那。他原来的不好意思，他就人家大家都知道他弄虚作假了哈，所以他就不好意思聚会。他到哪聚会？他开车开两个小时到远远地方聚会，老换地方，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待下。有一天他找我，他知道我以前也做医药工业界，我就跟他讲，他就说我没办法，我因为我在中国医药界就是正常的经营的模式。他说我的同事他也信了主，他勇气大，他就跟他也做代理，总代理外销，然后他就跟他的所有的人员，这个销售人员讲说，我们以后不再给医院钱了。销售部长，销售部的部长，周五宣布，周一带着所有的销售部集体辞职。他就没办法弄。我说，咱们慢慢来，对吗？慢慢来。我说这样子好了，你有100家医院，举例说，你每一家给10万块钱一年，给10万块钱的贿赂啊，贿赂。我说你就今年哈、啊，头半年就6个月也别给100家，就给60家、40家啊，不给了，凭本事来做。另外这60家也不给10万，就给8万，是吧？那你就要练内功啊，服务要好。品质售后都要好，然后要这边减轻你的这个成本，然后下半年呢，你这也不要在这个60家变成30家，是吗？这个也不要这个给这个80万，不8万，给6万，你就逼着自己，虽然损失一点生意，但是还过得去。然后慢慢慢，你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过了2年，都不给了，都凭本事来做了，对吗？信仰是一条路。你有一个朋友，他本来不信主，他知道你信主，你是他爱人，他跟你吵架，他跟你急着急，后来他看你改变了，你去他不反对了，是吧？后来他看你越来对他越好了，他也偶尔为了讨好你也去一次，后来听觉得挺好的，多去一次，后来不再听好了，觉得这个真理值得相信，有一天真心的信了主了。信了主该发脾气发脾气，该骗人骗人骗人，后悔都一样，后来心里面责备悔改又往前走走，是吧？后来发现信主真好，我要传福音，又往前走一步，后来发现我人生的意义价值全部都是这个，它不是一条路吗？圣经讲说神的大能在这个福音上表明出来，从这个信是从这个义是从信以至于信，对吗？是一条路。他头次来对不对？后来唐太宗唐武宗灭佛，他是依附在以佛教为平台赶走了。再过来是什么？明清来了，这回不依附佛教了。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文化改变了，那时候是儒家儒教，所以在这个你看这个他又差他的仆人使女来了，他的仆人使女来，他不再说自己是牺牲，他说自己是牺儒，对吧？他也开始尊重中国的伦理，尊中国文化，仁爱，甚至可以祭祖，可以磕头，是吧？好多人，20万人信主了。在这个平台，他发现他们一样。他一个改变是慢慢，他自己知道是对，或是圣灵在他的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然后他慢慢来。你看，我找了一个图，这个图在北京市的周边有几个值得去的地方，一个是这里，这叫做十字寺，十字架寺庙，这个是在元朝的时候，元朝的皇帝给那个地方北京市房山区周口镇车厂村这个寺庙叫做十字寺，这个十字寺在唐太宗的时候叫做崇圣院，这是一个东晋盖的寺庙，把它弄过来说成为一个敬天景教的留下了痕迹，到了元朝变成十字架十字寺，地上都是石碑，那个破房子，然后这里成为一个文物国家文物级的一个重点。基督教神我们的主一次，佛教第二次来，现在呢又来了，对吗？现在又来了，是吗？我们一次又一次把神所差派来的仆人一次一次的赶走，他一次一次的来，他这次不也不在佛教上了，是吗？也不在这个儒家上了，在和谐社会上了，对吗？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是习近平说的，他说他的生活，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都有一个做梦，我们都是一个做梦的人，不是吗？像约瑟一样，我们做梦有一天我们的主做王，我们跟他一同做王，对吗？我们都是有梦的人，我们有一个梦，有一天中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地方，中国成为我主跟基督祝福所有人，成为和谐世界的地方。他一次，你看他又来了，他从佛教来试试，他从儒教试试，为什么？你说一下踢了他异端，你等一下，你有真理没有恩典，当你有恩典用一个人来包装，他就被你所得着。4年以前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佛教举行了那时候已2届了，现在有3届了，世界佛教论坛推荐那习近平在浙江做人大的主席，他也去了。第2届贾庆林、刘延东这个副总理都去了，然后道教也有，道教有国际道德经论坛，他们的题目都是和谐世界。道教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基督教，我们都以为基督教发展很快，其实一点都不快。温州地区最近出了大报告，温州是中国首善，对不对？基督教研究，温州地区在过去10年，基督教、佛教、道教3个宗教的发展，三方面，信教的人数，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
管他，因为他们那都是公开的，你的温度都公开的，没有什么家庭教会三人，没有这个分别的。还有一个从事宗教的这个侍奉的人员，这个全职专职人员，他就发现道教跟佛教都超过基督教。我刚才说了，北京市有多少基督徒？小于1%。北京市有2000个家庭聚会点，有意义的2000个家庭聚会点。一个家庭聚会点，平均，像刘通书所说，刘通访问了好几十个，他花了3-4个月的时间，他说35个人平均。我说为了计算的方便，我说50个人，50×2000是多少？是100,000是吗？三次有23个堂点，一共是51,000人。那我说现在成长多了7万人，多了吗？多50%，所以一共是17万，对吗？我说算错了，算少了，20万。北京市有多少人口呢？人口普查出来的1900多万，所以不是1%吗？那还有不常住的人口多少？不知道，500到1000万吧。所以如果在很宽松的数字的统计底下，也都远远低于1%。佛教跟道教的发展超过基督教。我在北京市行走，我过10辆车子经过，我可以找到一辆车子上面有一个藏传佛教的转经。我走过10个人，可以看见一个人手上戴了开过光的佛珠。他，你说他不信教，我知道他不信教，他也倾向。你到雍和宫藏传佛教，热闹了不得了，10%、8%，基督教呢小于1%。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我认识一个丹麦公司在北京，他专门做小马达的，小马达电冰箱电视机，这不是一个小马达嘛，哈，小马达。他在欧洲是他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是第二市场， CEO 每一年来4次，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有一次啊，他们的制造厂在中国，在天津，在他的中国总部就在我们旁边的光华路上。他们有一次销售金额那年成长40%，全公司大肆庆祝，非常高兴。这个副总跟我讲，过了一段时间 CEO 发现市场成长80%，他销售额成长40%。你知道吗？在改革开放这30年，是一个真空，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所有的都上来了。我们没有尽上做仆人使女的责任，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时光。我们却常常以为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赤身眼下。当我体会到佛教、道教，我就想说基督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被看不起的，对不对？非常非常看不起的。我的全职工人从长春吉林省会来这里，他读神学毕业了来这里。我的同工从兰州来，他爸爸两个都不信主，就来到我们家找我兴师问罪，我把他孩子带跑了。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工作在我们老家是不体面的工作。我非常了解他的意思，就是一个丢人的工作，是一个低下的工作。我跟他讲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后来他同意说把孩子交给你了。我就说为什么基督教不能有一个和谐颂，一个强调，一个让所有的中国人知道基督教在中国为中国做了，在历史中 做了多少的贡献。所以这四年我在侍奉的旁边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我感谢主，主恩待，所以四年以后终于成功了，是主特别的怜悯，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来主办，那个所长是中国宗教学会的会长，也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所长，是中国的最高的一个人，除了丁光训最近过世了嘛，就是他最高了，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说服了他，然后他做组长，我做副组长，筹委会，然后我们在十一月就在中国的北京的国际饭店办两天的会议，邀请中国最主要大学的最主要的学者15到16位来，加上邀请了港台的神学院的院长跟指定的学者，加上一些海外的一些学者来，跟三智没有任何关系，三智只是一个民政部底下的一个登记的社团，它不在政务的系统里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利，最近也不关于他的事，然后加上所有社会影响力的基督徒的大企业、特大企业来代表来，超过三十个演讲嘉宾，然后在那边做什么呢？在那边一同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今年18大的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是什么？你们明白吗？不明白哈。三中全会就是每5年有一中全会，有二中全会，有三中全会。一中全会就决定政治局谁是国家领导人，他们怎么排位置的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就是各省自治区谁是省长，谁是省委书记，这省里面的职位。三中全会就是中国叫定调子，就是我们近这5年的经济的方向，投资的方向，这里宗教的方向，就是今年年底要做这件工作。那我们在齐心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教在中国是已经中国化的一个中国基督教。我再说一次，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被中国化的一个宗教信仰。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找理论的支撑。过去我们看基督教在中国都是从社会学、从历史来看基督教，对吗？现在不。我有一个好同学在圣地亚哥，他后来在富勒读了书，到 Regent 读了书，后来在 Edinburgh 跟藤牧师同一学校得了一个 PhD， 一个年轻人，很了不起。他就是写这个，很巧我就遇见他，我知道他做这个文章，他特别巧，因为这是我一直在想，当你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实非常稀奇，基督教在中国更像东方正教而不像西方的基督教，它在救赎论、成圣论里面更接近东方的正教。所以你说尼托生弟兄的这个属灵人，没这回事，西方不接受这个事，对吗？那是一个在中国有中国特色与人为本来强调一个中国的开始来做这件事情，西方不明白，因为它不同的文化，神学是在每一个文化，是吧？人根据圣经，在圣灵的引导上来认识神，受的文化、地域、历史、个人、团体、政治，所有一切的影响，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在中国，它成为一个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一个基督教。所以政府就不需要那么紧张了，对吗？ 不需要那么紧张，就是外来宗教的渗透中国的一种手段，那就是今天在最高层面里面的看法，非常非常的中国的宗教现在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现在就是现在是非常的左，非常非常的左。谈到基督教的时候，两个月以前最主要的领导，最大的领导说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是西方渗透我们国家的一个手段。佛教呢，佛教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他在讲说党员不能够信主的时候提到这个，在回答作者回答记者的问答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党员不能够信主，为什么呢？因为党员牵涉到谁是党的代言人，那你如果基督徒就不是代言人了，从世界观来看你不能够信主，如果你要信主也可以，请你办个手续退党。所以我就开始，我知道这，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怎么样来改变这些。其实我们中国人在政府所说的那个信仰跟我们所信仰两个字虽然是一模一样，却是不同的含义，是吗？我们所说的信仰是讲到谁是这位创造主，人往哪里去，人从哪里来，是吗？我们永恒永生的，虽然我们在这个永恒里面要抓在这今生，因为我们知道永恒，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死，赋予我们一个好的活，人死观决定了人生观，我们才谈到入世的生活，并不是像共产国家所谈到，他那个信仰是一个政治信仰，是现在的，不讲以后的事情啊，是一个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些怎么样能够找到人能够写这一方面的论著，在网上可以写一点，然后慢慢就可以发展出来。所以在这里说，他就是为寻找基督教已经中国化的这个理论，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理论支撑，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看宗教。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呢？你这个现在在这里听不好，我都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一天到晚就想这些事情，我一天到晚就是想这些事情，我张眼到一直到晚上就是这些事情。有一天我起来，我非常兴奋，因为我觉得主给我智慧，让我明白，因为我在找说怎么样党员可以信主，这么多人，7500万人怎么能够信主，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我就想突然起明白说，现在不是都在讲科学发展观吗？科学发展观就是以发展为硬道理，就是讲发展嘛。这个发展带着三个东西，就是统筹兼顾，是吧？不是你好，是大家都要好。不是是可持续，不是现在好，是以后也要好。第三个是要以人为本。我说这不是就是教会的教导吗？所以我就开始找了武汉大学的教共产主义，到国家中国社科院里面，美国所社科社找人家写文章。我说基督教，我们写基督教宗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初期目标与宗教并不发生矛盾，所以那如果这个东西可以被建立，党员就可以信主了，不是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来看基督教过去近1500年历史中如何逐渐成为有一个中国特色以人为本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的宗教信仰，并且在构建和谐中国社会里面实践中产生了积极作用，是吗？所以就回到圣经，我们刚才所读到，我们看见神，没有人看见过神，我们只看见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把神的荣耀表达出来，他的表达那个荣光，英文说 glory 荣耀，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那就是道成了肉身，有恩典有真理，那个恩典是用真理撑起来的，那个真理是用恩典来包装起来，不是道路真理生命，而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2006年中央电视台开始一系列的大火崛起的这些片子，对不对？许多的国家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我在想说现在是谁的，现在是中国。在一个中国世纪的平台崛起的前夕，是无中生有的被请起来。中国的教会在这个环境中怎样被主所用，然后往上走。你们都接到我的祷告信，我提出来一个叫做海外华人基督徒爱国返乡运动，你们都听过了吗？哈，啊，都没有。所以怎么样，就好像一个男子400公尺跑步一样，第一棒中国人跑是1920年跑的，第二棒是1950年农村嘉陵教会往前跑，第三棒应该城市教会跑。我在这里没有跟你分享城市教会目前的状况，我跟师父教会分享这件事情。城市教会完全还没有好，那谁来跑呢？这个棒子就掉地上了。我说就是华人，海外华人教会来办。海外华人教会在这60年就像国内的教会一样被兴旺起来，对吗？从1950年到现在，从台湾到北美，从北美的查经班到教会，从北美到了欧洲，到了南美，到了其他的地方，他们跟中国的教会其实是双胞胎，两个都不一样，长得都不像，因为他从不同环境长起来，但是他同样的生命，很奇怪。他有钱，他钱少点；他有知识，他知识少点；他有能力，他能力差点；他有见识，他能从县城都没有住过。但是他很舒适，他的艰苦卓绝。这两个完全长得不像的60年，今天见了面了，很奇怪，两个想着一回事，同心同道，为天父自己的父亲，把许多人带回家，对吗？不管是他们怎么说的，他们都是同样的想法，在这边也喊什么归回耶路撒冷，那边也喊，都喊，因为他们的想法都一样，这两个双胞胎。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都可以自己做。其实他们现在就是海外华人跑第三棒的时候，以后不用跑了，就是这20年。20年以后就不需要跑。为什么？20年以后，城市，中国的城市嘉陵教会会就兴起来了吗？大环境改变了，为什么呢？希望如此。现在中国的教会里面，第一个没有工人，对吗？农村嘉陵教会是过去的一代 ，a generation of the past。但是永远不忘记他那个农村嘉陵教会，就好像一个孩子他读了大学，他永远不要忘记他的爸爸妈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带出来，他知道他从哪里出来，神一定还用着他们。但是教会被迫转型变成一个城市为主的教会，城市，对吗？城市却没有工人，城市没有工人，因为城市就是10年的事情。中国教会信主人都是社会的中下层，不是社会的中上层，对吗？除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算你算是哪一层我不知道，都是社会中下层，不讲这些细节。没有工人，工人从哪里来？工人从大学生来，从大学生运动来。大学生运动要大学生的献身运动多少年？离现在10年差不多，最少10年，毕业了业献身了，有青年献身运动，然后要有地方读书啊，是吗？现在没有公开的神学院，没有神学院，都没有。你告诉我哪里有？一家也没有，都是地下神学院。地下神学院就是不好的神学院，不合格的神学院的代名词。没有图书，没有老师，一个老师教3科，教5科。不可能教书，我是北大清华的学生，没有可能去那个地方。本来在这个社会攀比一胎化，我担着所有家庭的期待，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何况没有学校。即使有学校，我毕了业，我没钱生活，对吗？ 刘忠叔在北京做的这些调查，我问他说，教会的传道人一个月多少工资啊？他说他调查完了2200元工资。我说2200元，在那个时候我跟他谈话的时候，阿姨就是在家里做阿姨哈，保姆哈，3000块钱，现在4000了。你到温州大教会哈，他就跟你讲这500万，这800万，这么讲。我说你们工人多少钱？1000块多一点。你说他怎么生活呢？他年轻，他要交朋友，他长有家，他要买奶粉，还要孝敬父母。哪一个孩子的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走这条路？何况没有地方读书，何况也没有现身运动，怎么办？未来15年，你看不见量大职优的城市工人，没有大环境，没有这些，怎么办？海外的华人基督徒来补上这一块，海外华人基督徒接上这一棒，20年以后就不需要城市自己兴起来了。那你说你到中国去，上帝早就想好了，这60年海外海内的教会，海峡两岸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对吗？你不需要工作，你可以在中国住2年，有个小公寓住5年，有港澳通行证，随便来往，是吗？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爱国返乡运动的时候。你说谁回去？30岁人能回去？30岁你不管用，是吧？他刚刚信主，2年3年，在一个特别竞争、攀比、道德滑坡、败坏的社会，他没找到教会，自己就完了。40岁去，40岁不去，40岁小孩读书过，还怎么去啊？是吗？50岁去，是不是50岁去？50岁又去，50岁去是现在中国来的人就是50岁吗？台湾来的已经比这个大，对不对？50岁有没有？有，派回去做什么？做老总，做总经理，做高管，管没有机会做任何服饰，没有机会参与什么事，没有心有余力不足，谁去啊？提早退休55岁的人以上的人，你若55岁，你该考虑提早退休了，对不？神把护照、台胞证给你预备好了，你的事业也差不多了，再往前走，也就这样。你到那边，你有许许多多神可以用你的地方，我们只是愿意去那里而已，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常常想，我们只是4个字来形容：适逢其会。我们刚好帮上了一点忙，上帝在那里做工，然后我们适逢其会，刚好帮上了一点忙，然后我们一生特别的满足。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一个同工退休会，一个3天，有1天半是不讲话的，有许多的引导，引导怎么样来静默，有音乐，有什么个别那个很大的地方，这个260亩地非常大的地方啊，这个怎么样？然后我设计那些题目，我在那设计其中一个题目，就是把他每一个人在他私下的时候写好16个方块格子，写好人生的16件事情，他觉得最宝贵的。父亲一个格子，母亲一个格子，家里有老大一个格子，老二一个格子，爷爷一个格子，奶奶在就6个格子了。再过来，健康啊，健康，家庭，太太，说不定要太太也在上面，说不定要起，他只有16个，很难选，对不对？这选不了，就太多了，有60个也不够写了。我还有未来的计划、升迁。我说就16个，他经过很多的时候想，就写出16个，花了很多的小时思想，然后我上台， 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不需要给人看，就给你自己看，也没有人要看，就你自己的事情。然后请你现在把这上面16个把6个划掉。他刚刚才选的那拼老命选，他划6个，是划老大划老二啊，是划健康是划工作呢？我说你就一定划，划6个，划掉6个。他为难是吗？大家为难。然后过了5分钟，我说现在再划6个，一下就喊了，就是，但是他就必须划，他很诚实的划掉，他不给任何人看，划剩下4个，4个我就不让他划了，这太残忍了。他突然面对他人生的价值观，对吗？他突然认识什么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是说父亲母亲工作主侍奉儿女家庭婚姻所有的事情一个一个划。我说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在安宁养老安宁医院剩下2周，他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放下来。我自己填我自己的表，我在安静的时候先填好我自己的，然后我就接着下面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现在你只剩下1年的寿命，你只能活1年，确诊就只有1年的寿命，请问你这些价值观次序人生的计划改不改变？对吗？我也写，我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就写不改变，毫不改变，我都不改变，我只后面跨湖，或许多陪妈妈一些，这就是我最大的难处。我就发现我活在神的旨意中，我就发现我如果今晚见主，我平安无虞。我是说真心话，我并没有，这就是我现在所追求的，我也达到，我所追求的就是我人生现在，我现在正在做我人生最喜欢做的事，也最有意义的事，我最有价值的事，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死心塌地，大国崛起。这里有一个墓，我本来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癫狂与竭力。那个墓是宋尚杰的墓，对吗？一个人活了43岁，得了 Ohio 的博士化学，很有才华，英文非常好，什么都好，却放下，像一个蜡烛2头燃烧，然后非常的，他到人生最后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不是得那个漏疮吗？他说他的日记上怎么写，他说人家看到他，他说他有2000人在底下可以得到病医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病得医治，这一个自己却得了漏疮死了。去他说，所以你们知道不是我医治你们，是我的主医治你们，对吗？我们都认识他的女儿嘛，对吗？94年的时候他把他爸爸的这个日记拿出来，灵力激光后来去了，我读了他那本书很多次，我常常带我的弟兄姊妹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一个收废品的，那边都是收废品，就是他旁边都是那些收垃圾，收废品就是收垃圾的，他把垃圾都堆在这个圈里，他这个就是堆在这个墓地这个
几个燕京神学院的学生八零年代给他盖的，都堆在旁边，然后里面大概有五六只狗，那里面都是狗的排泄物，没人管。我去的时候买两袋那个栗子10块钱丢给那个狗，所以狗就去叼栗子，我们就进去了，他就不管我们。然后我就想到他，我常常想到他。我读
这个，1931年1月1号，他在他日记上这么写：金钱名誉非我所求也，求主在这一年使我领10万人归主。他是个疯子啊！1931年3月22号，日记本夹着一张天国银行支票，毛笔写了10万个灵魂。1932年12月31号，他向神要20万灵魂。1934年1月10号，今后无论如何要拼命救灵魂，不论得时不得时，一个灵魂的悔改胜过一切。一个癫狂的人，他把他的脑袋憋在他的裤腰带来过日子。一个信主的人，怎么知道你是癫狂与竭力之间的？他不需要你告诉别人，因为这些是由里向外发生，也由外面知道里面。你的信心在罗马书是看不见的，好像是，但是在我说好像是啊，但是在雅各书却是一个看得见的信心。信心其实看得见，是生命里面升到外面，从外面知道里。你是不是在竭力？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人家从你的生命就能够看出你是谁来。这首歌我头一次唱，在 Nanuet 住在我们家，到现在20年，差不多。中国的早晨5点钟，中国早晨现在没有5点钟了。这首歌在各地已经不成为事实了，很少的事实了，不是这样。中国农村家庭教会是，我没有跟你讲，农村的家庭教会是逐渐的下来了，持续的下来了。现在是你跟我接上那个棒子，继续的唱。我跟神祷告说，求主给我们10000个灵魂。主现在给我们大概4000多。我说，我跟弟兄姊妹说，我说今年我们没有10000，我们明年来，明年没有，我们后年来，后年没有，我们再来，我们这一代没有，我们下一代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人生大江东去，过去就永远不回。子欲养而亲不在，树欲静而奉不止。世上没有后悔药，没有后悔药。但愿我们彼此勉励，趁着能又有今天，做一个竭力奔跑为主癫狂。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你不但开通我们的耳朵，求恩主，你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让你的话成为种子，扎根生长开花，好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好使人都知道你是使无变有 是死人复活的主，你能够从石头中，从枯骨中兴起你自己的工作跟荣耀来，因为你是真神活神，是永远的王。我们感谢你，借着祷告晚上我们有机会把自己献给你，求你使用你自己的教会，使用你的儿女的一生，在一生中没有空袍，没有徒劳，能够多做主工，荣耀你的名。有一天当我们见你的面，跪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空手见主，而是满了圣灵你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谢谢主，祝福在这里的你自己的每一位使女仆人跟他们的家，使人都从他们身上能够称赞你，你以你为神的那个家那个人是有福的。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
们。
感谢主，让今天晚上能够李弟兄能够来到我们中。